直到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方针是积极的，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战争胜利，但是他的限度是苏联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在美国已经介入战争之后，斯大林就开始考虑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问题了。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由于情况不明，从而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立刻转移。6月30号，也就是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原委员会按照预定的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原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原工作。尽管当时有人提出，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是否停止复原转入战备，但是周恩来指示，对朝鲜战争的情况，总参谋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视，而复原工作仍然按照原计划进行，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完全放弃。6月30号，周恩来和海军司令萧劲光谈话时说，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目前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原，加强海军、空军的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这些情况说明，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还没有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当然，中国政府对朝鲜爆发战争的问题还是十分关注的，并且表示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战争爆发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还在武汉养病。6月30号，周恩来派原定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成文先以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去朝鲜，以便保持和朝鲜的联系。柴成文一行出发之前，周恩来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了，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他们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且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这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7月初的时候，中国政府还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族干部由军区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对于苏联政府提出的请中国政府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政府表示同意。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7月7号和7月10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巨人堂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和三个空军团，一共是 25.5 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号前在东北集结。7月中旬，由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率所辖第38、39、40、42军在东北布防。当时，东北是全国范围内驻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其部队人数只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27。成立东北边防军，就说明在中国的军事部署当中，东北已经成为重点之一了，其主要目的首先就是为了加强防卫力量。虽然七月初，周恩来已经向罗申提到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但是所说的先决条件是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 而当时的战况是，朝鲜人民军还在朝鲜南部迅速向前推进，根本不存在美国人打过三八线的问题，所以也就谈不上中国出兵的问题。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号，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联合国军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8月5号，毛泽东就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是应当准备于9月上旬能够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号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到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号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经集中四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八个军。8月25号，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当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同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军队建设应有一个三年规划，空军、炮兵、装甲兵等要加紧训练，准备明年春天参战。8月26号，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并说，我们此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这更需要我们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的准备，一出手就胜。8月27号，毛泽东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要他们考虑与时局和三年规划有关的问题，准备提交11月或12月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看来，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了，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问题的考虑，主要还是从做好充分准备的角度所做的以防万一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9月15号，美国军队成功的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就急转直下，苏联和中国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
还差不多两条即时路况信息，感谢本台1号路况记者和94号路况记者提供的路况。说在汇合路江南大学门前红绿灯处，有一辆中巴车和小车追尾，占据的是由北往南的车道。另外呢，在圣安路北塘交警大队的门前，有卡车和小车相擦，占据了由东往西的车道，请各位车友经过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畅销书联播。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9月18号，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史特科夫要今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四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以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以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 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到东线和东北线守备汉城。斯大林还再次敦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空中掩护，即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斯大林采取的紧急措施似乎是要把苏联空军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斯大林这个时候似乎采取了一种背离以往避免苏联和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贯方针的做法。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可能确有此考虑，因为朝鲜局势的发展毕竟关系到苏联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但是权衡利弊以后，斯大林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当战局进一步恶化，美国真的越过三八线，朝鲜急需莫斯科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派出空军保护平壤。9月26号，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源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到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上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青州方向发展，并且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的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也没有保障。这时斯大林显得焦躁不安，并对朝鲜军队和苏联顾问大加指责。在9月27号的电报中，斯大林先是责备朝鲜军队的前线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严厉批评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特别强调，造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史特科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忽视了敌人在仁川登陆的战略意义，他们否认这次登陆的意义。史特科夫甚至建议追查在《真理报》发表评论美国登陆情况的作者。这种忽视和缺乏战略眼光的状况，致使他们怀疑从南方向汉城地区抽调部队的必要性，调动部队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搁了。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四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局势的。面对朝鲜战争的危局，斯大林大概忘记了中国领导人早在七月初就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同志美国军队在仁川或朝鲜人民军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当时金日成固然因为求胜心切而无视中国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呢，也没有在事前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在10月1号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史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斯大林大概也忘记了，正是由于他本人的命令，苏联军事顾问在朝鲜的活动受到了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奉命无论如何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他们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及施加影响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之后，斯大林立即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据施哲回忆，仁川登陆一两天之后，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发电，询问中国在东北的军事部署是否能够派兵到朝鲜作战。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了。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开始参与对朝鲜战事的谋划。9月20号，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一，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二，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敌人如果把汉城占领了，则人民军的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三，人民军主力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四，在打法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牵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3到5倍及火力2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说一个团。五，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做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朝鲜人民速决是不可能的，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不久，金日成回电表示同意此项建议。10月1号夜，周恩来又致电倪志亮并转告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8个师既然已经被隔断，请考虑有没有可能将这8个师分为2部分，以4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38线以北，而以4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越快越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之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救回胜利。另一方面，出兵朝鲜问题已经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9月17号，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5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的时候，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2号，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拘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利回去保卫祖国，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的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警告。9月25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说，中国对美国突破38线绝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是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9月30号，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38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这时金日成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8号，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也暗示要求援助。9月29号，史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前线军队的情况。由于纪律涣散，不服从命令，敌人已经切断了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的联系，和汉城的崔庸健一直没有取得联系。金日成担心敌人会越过38线，并说明他们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计划组建15个师继续战斗，但是如果敌人越过38线，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组织新部队了，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敌人。 史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近日来形势日益复杂，敌人已经完全切断第一方面军的六个师和两个旅，并进攻圆州，切断了第二方面军的七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有效抵抗敌军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政治形势也在复杂化，敌人向北朝鲜境内投下散兵，以侦察苏联援助何种物资，并组织破坏活动，反动势力在北朝鲜也已经开始抬头。报告还说，金日成和朴宪勇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史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应该怎样写，但是史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在当天晚上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勇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经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